New MC。
本期凑近点看由东方树叶龙井新茶赞助播出，喝了这口我们就过春天吧。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都市打工人播客。我是李挺，一个等春茶的胖子。
我是包藏浩，一个盼春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我正在被北京的春风拍打着耳光。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等待会让你的打工日子非常难熬，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拼音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和打工人们一起摸鱼。
Before the sun comes up。
我近期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春天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受，好像不够春。
哎，是这样的，我本来呢以为北京已经开始春天了啊，因为暖气停了。结果这几天呢，妖风配土又给我吹回去，
让你挺早了。
是，你知道我上周呢，兴冲冲的拉着翟老板说，我们要不要去朝阳公园一趟春游啊？然后那天我们在外面吃了二斤土，然后收获了一个翟老板的黑脸，他对这一个行程非常不满。
其实你要说升温的话，我感觉可能北京的升温这次甚至要比南方都要快很多。
哎，对对，我前两天给我爸打电话，他跟我说北京比福州还暖和。
对对，北京的回温还挺快的，南方因为其实这个冬天非常的多雨，年后的这个接近快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一直都保持这个阴雨连绵的状态，所以温度也不是很高。
嗯，
尤其今天那个天特别灰，而且我有种感觉还能灰了一段时间。
天哦哦，
有本事把下去唱出来。
今天的歌唱环节比以往来的早了一些。
而且之前不是这个春天你说它完全没热吧，也不是，它也有热了一下下，但今天又有点冷，你出到门外就会有点湿冷湿冷的感觉，就有种啊冬天没走完。
嗯，对，今年的冬天就感觉好像尾巴留的特别长。
嗯，对 对, 对，
其实包括前阵子也发现好多的那个服务业的商店啊没有开店，以前正常来说过完了，哪怕过完大年十五吧，对吧，差不多生意就做起来了，但是我家附近好多小店就已经感觉好像过完年以后老板们就忘记了要开店这件事情。
该是的，是的，
你还有个店啊。
对对对，很多的打工人也都还没有回到北京来重新的去上班这样子啊，有点羡慕他们。
我跟你说，我听的和你的这个还有点不一样。我这边呢听到很多在做本地生活的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今年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啊，很多小店在年后就没有再做运营，就是以前不是网上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投放啊，对吧，开始要上视频啊，上新品啊，哎，没有运营。然后呢他们说，他们问了一下今年的一个状况是，有些老板说啊我忘了
啊，
有些老板是说啊没呢没呢还没有开门呢，就是但是对于本地生活的朋友就是有个困惑，就是啊
人呢？
我们都上班这么久了，
就是出现了一些地区局部意大利化。
对，
哎，他这个一过年要过个半年。
哎，对对，你这说有的，我从意大利回来的时候就有感觉，好像坐标上回来
了，这边也差不多，
我们也开始周二不上班了嘛？什么时候养成的坏习惯
啊？而且就是还有一些意外事件啊，我觉得让这个春天的感觉也在被冲淡。春天总是迎来新生灿烂美好。好的时候都已经过了春分了，但是你看今年春天前两天又有这个鸟山明突然离世的这个信息，也好像给我们在这种这个持续的阴雨连绵的寒冷的延续的氛围当中又压了一头。你好像童年当中的龙珠
阿拉蕾，
对，阿拉蕾 那就这些你年少的经历、年少的氛围，或者是这种年少的童话，好像就戛然而止了。
嗯，
就是让这个氛围好像又持续的延续了下去。所以我到现在始终这种开春的感觉都没有非常的强烈。
包括整个三月，我都自己啊，就是自己觉得提不起斗志，就那种没有尽头的。
我去三月，你就光顾着照顾你的鸡了，是吧？没有照顾自己的那个想法。
哎，这么说吧，就是我心里面啊，其实春天啊，那个样子啊，应该至少是这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一场春雨，一声惊雷，宣告春天来了，然后大家集体复苏，万物啊复兴，对吧？然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应该是这种感觉。这是第一种。
嗯，
改革春风吹满地，对吧？中国人民
整整齐
啊，中国人民整整齐，对吧？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一夜改革的春风，对吧？吹遍华夏神州啊，大家这个都迎来了美好的生活，对吧？这个感觉你在回头看《激荡三十年》啊，描述那个年代的书的时候，你有很强烈这种感觉。
对，
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这个浪潮奔涌而来的时候啊，你拦都拦不住啊，整个一片欣欣向荣。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啊，有一个老人他在南海呀画了一个圈啊，这个些东西他都离不开春的元素，对吧？是一种奔涌向前的感觉。
哎，你别说，那个时候还真的就是南巡讲话还真的是在1月2月，那讲完之后你想、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对不对？哎，全国就必须就是突然就毛起劲全上了，原来在摇摆、
嗯、
原来在过去几年都在摇摆、
啊、
突然一下子不摆了，
对吧？就是原来是颠簸的寒流，反复的温度的变化，对吧？就是在这一刻告诉你春天来了啊、
嗯、
大家要开始过上美好的生活了，就一瞬间就席卷而过了。
然后第二种的那种我心里面的春天呢，是聚焦一个闹字，就是那个热闹的闹、嗯、闹腾的闹。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是小时候啊过了年之后，百货大楼年后第一次开门。
嗯，
因为就那个年代其实大家的商业没有像今天这么兴盛，大家不是那个一直都开着门的，就年后啊百货大楼一开门，所有人去百货大楼买东西
啊，涌过去吃饭，涌过去玩，
感觉跟抢的不要钱一样那种状态。
嗯，对的。
现在如果你要像这种那个热闹的感觉，你可能在凌晨2点去长沙街头的那个黄兴路上，你可能看到大概波子街能看到这个状态，
大家跟也都跟吃东西不要钱一样的感觉、
哎、跟吃东西不要钱一样。有一个诗不是这么说吗？就是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春意闹的那感觉、就是我心中的第二种那种春天的状态。
之所以叫春节春节啊，春节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冬天快要过去了，一年到头大家整个回家里面跟家人团聚，春节结束了什么呢？那就是迎来了春天，对吧、所以你在春节里面的那种热闹延续到这个春天之后，
从小家热到大家
啊，对的、它是一种延续，对吧？它是一种这个从你原来的一种休息的状况当中恢复到一个旺盛的生产的季节里面的状况、所以它会有这种闹的感觉，对吧、所以你会觉得春意闹，你不会觉得春意 peace， 没有这个说法。
春意 peace，
对啊，
春眠不觉晓，你知道吧？还在睡觉的，
那还是困，那还是春困。
春困为什么被突出的点也就在于啊，就是你会觉得，哎呀，天气暖了，人舒展开来了，是一种这个很舒服之后的一个状态。
对对的。
但是我跟你说，即使是春眠，你想。春眠不觉晓，下一句是、
处处闻啼，
处处闻啼鸟，外面还是闹的，就你困而已
啊。对的，
就说明你待会不大符合这个情境，你知道吧？
你外婆要进来抽你屁股了，几点了还在睡？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有点像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对吧？就是春季啊，也是一个容易反复的时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闹腾完了之后呢，就往往会有一些这些引波与暗流。它也是闹的一部分，那要不然怎么闹呢？对吧？要不然你怎么能有起伏呢？
第三种，我自己非常个人化的那种春天的感受，应该是像余秀华诗里面写的那种心怀不轨。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就是余秀华有这么一首诗，我那天看，再次读到的时候，觉得它春意盎然。这首诗这么写的：我已经很久没给你寄过东西了。那些廉价的小东西，狗尾巴草一样落在你的办公桌上， 多像一种心怀不轨。幸好是你，不然这人间哪配得上一个女人的心怀不轨，就这种心怀不轨。
嗯，
哎，无论是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什么集体复苏也好，春意闹也好，或者回到个人的某一种心怀不轨在春天发散了出来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就是期盼，就春天来了，这些期盼就有了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期盼就有了，未来的日子更好了，可以大胆的去消费了啊，期盼也就有了，对吧？我的小心思被你看见了。
他这个余秀华这首诗里面的心怀不轨啊，其实是一种诗歌的表达手法。
对，
实际上想表达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心有所图，但是用心怀不轨呢，听起来好像更浪漫一些，就是
更贼一点，我觉
得，对，
就是更复杂，这个情绪是更复杂
一点。因为心怀不轨什么意思？就是有原来的轨道以外的东西，对吧？
嗯，
你原来是一个轨道运作的，你心里面想的是这个轨道以外的事儿，对吧？那就是期待一些变化嘛。这个其实就是他想说的一种心怀不轨。
嗯，你看这个诗里面写的说，本来就很久没给你寄东西，对吧？啊，像狗尾巴草一样落在你的办公桌上，可能他们原来的关系是同事，但我现在对你有所企图啊，我想逾越一下这个同事的关系，心怀不轨，
我想成为你的上司，我想让你直接汇报给我。
天哪，原来是这样，
你就说你害不害怕吧，春天来了，我要再进一步。
他是反正就有点小劲道，有点小盼头，有点小想法，
嗯，
对吧？为什么会有这个什么思春怀春这个概念，
就是你春天一来，这些小心思啊，慢慢的那个芽就发出来。
对，怎么没人跟听我说有个思冬怀冬呢？哎呀，这个好像没有这一说，对吧？
只有陈学冬冬天
好糟糕的
学习
烂梗，
这什么烂梗，
这什么烂梗。
然后这个就是春天的差别。所以说白了，就是刚我们为什么在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后没有很强烈春的感觉，多少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几个方向上面是有一定缺失的，对吧？
嗯，
第一个它是没有一种这个忽如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这样的一种怅然欣欣然，
嗯，
对吧？它也没有一种就是让你觉得春意闹的这样的一种蓬勃，或者是这种旺盛的并发，很多东西同时在发生才会闹。
对，
他也没有这种心怀不轨让你觉得就是很有期盼，或者也不能说叫也没有吧，就是这几个方面的感受都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充分或者明显。
对，
今年这个春天的问题就是这些期盼少了一些。
对，我明显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过完年之后啊，其实这个春天呢有点像是冬天疲惫的延续。
我跟你说，就是但是这个词我觉得有点夸张啊，就是这个春天有点寂静，但你知道寂静春天是著名的环保著作，你知道吗？是描述一个不好的春天，但的确有一点点的感觉，就是人们对未来好像没那么有预期，对未来没那么有信心，所以可能就不敢花钱啦，不敢投资啦，做了一些事情也不敢像以前那么期待回报啦，对吧？索性呢随便做做那种感觉。
对，其实你像春的状态是什么，是就是以前的感觉是雀跃，是蹦，是跳。我说春天的一个状态啊，是你的快步走到你的秋裤从你的袜子里面突出来，这个感觉就春天来了
啊。
因为你在这个就是有一种渴望，一想要去运动，室外这个舒展，
步子开始迈得大了起来。
哎，舒展到什么程度呢？舒展到了你的就是原来用来御寒的这个秋裤，你的这个米毛裤啊，它从袜子里面腾出来了，对吧？就说明你足够的舒展，你也不需要它再为你去保暖，对吧？然后在这个时候你也感觉就是春天来了。其实你去期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会渴望更大的空间，做更大的动作，然后去更广阔的探索。
你的秋裤开始心怀不轨，想要探出头来看看春天的阳光。
对，也有可能就是可能小时候你个子长得比较快，对吧？一个冬天过去你又长高了一点，也是有种可能的。
嗯，对对 对, 对，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今天我们觉得稍微有一定缺失，所以刚刚黎婷讲的是说，就是好像就是做事情啊有所保留，或者是有所抑制的状态。我想了想，其实从经济上面来讲也是说得通的。
嗯，
现在大家可能普遍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钱应该往哪儿去， 先不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就是大家好像不知道下一个这个应该汇集的方向是什么。
优质资产和投资标的也很难找。
对对对，这是一个普遍目前在市场当中的一个行为。那跟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其实就很像，就是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所束手束脚。那你其实从经济数据上面来看也能解释这个事，就是其实现在的整个市场上的 M1 和 M2 是有剪刀差的。这边简单来说一下，就是经济学小课堂， M1 和 M2 什么概念呢？它是两个流通货币的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啊，就是极简版 M1 就是现在可以流通的这个市场的现金啊，然后呢这个 M2 就是一部分这个不能流通的存在银行里面的一部分的这个储蓄啊，加上现在的现金，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就是这两个东西是货币总量。啊，就是你 M1 和 M2 有差值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两个差值越来越大，就是 M2 值比 M1 大的部分这个越来越多，就说明什么呢？越来越多的钱被人存起来了，
存起来了，
不敢花了。
哎，不敢花了。
对，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就变少了。但是这个剪刀差目前在观察来看的话应该是有持续在变大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它后面怎么走啊，但之前前面的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体感是很合理的。
对，
因为这个体感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这个钱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不是我们没有足够多的供给，而是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需求。就是在经济上来说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你没有需求了嘛，你没有需求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你就不知道钱要往哪去花。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你就很容易出现你刚刚所谓就没有期盼的原因，因为没有期盼在经济学的解释上来说就叫没有需求。对吧，你盼什么东西其实你想要什么。笼统来说为什么没有需求，就是你可能或者为什么没有期盼，你可能在某个维度上面来说在当下缺少一种信心
啊。对，你的核心的战略要旨就是一个字，苟
啊。对，你如果一直苟住你肯定是没有信心的。
对，
你有了信心你就会有更多的渴望。所以我是觉得目前我们觉得大家的整体的这个体感上来看，我们可能比过去几年在体感上都更加的迫切需要一场春天，或者我们现在更加迫切的需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小我，不管大环境如何，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小我去找一些春天和希望。
我前阵子不是蜜月旅行跟我媳妇儿去了一趟欧洲，然后呢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没带什么纪念品，就像小包说的，
不想送就不想送吧，不没带什么纪念品。
不是，我连我自己都没给自己买东西，就自己都没想买什么。
你没给自己买东西，不是你没给自己老婆买东西的理由
啊，那个是另外一套说辞。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限自己是限自己，上供是上供，然后
啊，对的。
但是啊，我带了一个东西回来，就是我们在尼斯的海边，我们在尼斯待了三天。然后呢，尼斯是我在这一趟从米兰到瑞士，然后我们又到南法再回米兰这一趟里头，春天感最强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的酒店打开来门就是海边，
南法的海边，
南法的海是因为它是靠近地中海的海，所以是非常的平静的，不是那种惊涛骇浪的，也没什么风，可能是淡季的原因吧，冬天也没什么风，阳光又特别好。所以我们在尼斯呢，其实就是在海边我们待了好几天，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尼斯的时候，在那个海边我就捡了三块石头，我把那三块石头带回来了，
倒是不用花钱。
哎，对，便宜嘛，便宜嘛，对的
啊。然后你把这石头送给了你老婆。你就是尼斯李晨是吧？好，都学这个
石头记，石头记，石头记。
中间还真的有个好玩的事，我跟翟老板在捡石头的时候，随便一捡，我们捡到三块爱心的石头，然后我跟他说，李晨确实很好当。我这还没走呢，我们就坐那儿捡了三块了已经，但是我确实拿了三块小石头回来，然后挑了三块摸起来手感最滑溜的石头。带回来以后我就放在了自己工位上放了一个，然后我自己的电脑桌上放了一个。我最近啊，每次上班一头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石头拿起来看一下。我说，兄弟，你今天上的这些班全是为了后面能够在这地方躺着。对，我每一天我就对这个石头，我就对这石头跟自己说
了，我懂了，这石头是你的盼头，
这个石头就是我的盼头，这个石头就是我快乐老家的一部分。
人啊，活的就是为了一份念想。
对，而且尼斯那个地方啊，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休闲， 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你感觉这个你整个尼斯的城市所能供给给当地人的工作岗位可能养不起这个城市一半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休闲，都在海边跑步，听街头艺人唱歌，都在遛狗，都非常的舒适，然后一整天待着，导致我们的特种兵旅行到了尼斯也不会再想乱跑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带回来的不是一个石头，就是为了我们能够理想中的生活状态的一个盼头。
嗯，这个方向其实是对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整个大的环境当中，你期盼某一种非常伟岸的宏大叙事来给了你一个什么无限向往的未来，你可能还不如去自己去寻找一些这个小的触手可及的这样的一些小的盼头。或者我们不说这么这个抽象吧，就是你与其想着让自己去发个大财，你不如去想一想有哪些可以慰藉你自己身心的一些小的东西。因为你要去这个不管是某一个大的叙事也好，还是你想自己发个大财，说白了太难了。
对，你尤其是你在那种巨大的互联网企业或者是在大的公司体系头，你会发现没有，整个公司方向上的决策跟你的工作上的判断基本上关系不是特别大。
对
对，你能自己左右的东西很有限，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不如去找一些更具象的小的东西，会更会给你力量。
对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江哥刚才说的就是对，就是以前吧，整个行业在往上走的时候，你就是我努力我就会得到回报，我就会被提名，我就会被晋升，对不对？然后就会往上走，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比如什么28岁 P8 什么30岁啊三缸啊什么，这些就出来了。
对，
然后现在呢，你说你不努力吗也不一定，对吧？你可能是很努力的，但是你和那个年代和那个时代已经错开了。你即使今日你要说我一己之力扭转乾坤，sorry， 张一鸣都不一定办得到，对吧？
是，我跟你讲，在一个上升的行业里头，如果你想操盘一个百亿规模的生意啊，你只要存在就行了。
对，
你只要存在，这百亿的生意就跟你有关系。但是在一个下行的市场，你多努力你也操盘不了那么大的生意，是一个道理。
你还是可以继续操盘那个百亿生意，就是
让它变成十亿。
对啊，让它变成十亿，大概还是十个亿，好吧？
对，
我觉得江科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范式，就是你在现有的这个环境里面，怎么去寻找自己的春天？是要去找一块你手里面可以捏得起来的小的石头，对吧？他可以找一块尼斯的石头，
对，
但是不要去找一块类似于什么阳山杯材这样的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阳山杯材。
阳山杯材呢，我们南京的朋友应该知道。然后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阳山杯材呢是南京的一个景点啊，在南京的市郊。
哪几个字？
杯材就是石碑的碑
啊，
材料
的材。
石碑的材
料。
对，石碑的材料。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景点呢？就是啊，朱棣啊把他侄子做掉之后，为了呢他政权的合法性啊，他要表示他是非常的思念他的爸爸和妈妈，
爹地、
啊嗯、对，他就要非常思念自己的父皇。然后呢就想要立了一块巨大无比的碑来纪念他的父亲这个朱元璋还有马皇后啊，就是他爸爸他妈。
嗯，
然后后面呢就是那他怎么来纪念他呢？他就当时有一个巨大的宏伟的计划，就是他要去竖一块史无前例巨大无比的石碑。
嗯，
把它给竖起来。那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去找这个竖这个石碑的材料，哪儿去找这么大石头呢？于是他们就在南京周围呢去找了这么多山，然后在这个山里面呢弄了个石场，然后想呢把这座山呢就是把它裁成这个石碑的材料，然后把这个材料呢，
我把这个山直接做成那个石碑 啊，我就不搬了，我把剩下挖空了，索性它就是个碑了。
他也不是说想就在那儿立碑，他就是等于想把这座山的石头把它给切切弄一弄拿出来，然后立一个史无前例巨大无比的碑。这个碑要立在哪呢？好像也没具体说，但是呢就是石头是准备从边找。但是由于规划的太过于宏伟了，所以以至于呢现在所谓的阳山碑材呢，我始终不知道，从小我就不太懂，为什么春游秋游要去阳山碑材玩。
所以他有碑吗现在？
他连碑也没有，
他现在就是个采石场，
他就是被劈了一半的山，就是这个山被劈开了，劈了一半山，劈了一半出来。然后呢
你确定那不是什么采莲灯的什么设置地点？
对对对，沉香劈开了把他妈救出来。我从小就觉得非常的荒诞，为什么南京会有一个景点叫阳山碑材？然后去看了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被砍了一半的山，然后他们说当年朱棣在这儿
劈石头，想拿这个石头出去去建一个巨大无比史无前例的石碑来纪念他爸，好像也没纪念成，然后这个山被劈了一半，最后带来的遗产就会成为了一个南京的旅游景点，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中小学吹牛的时候特别喜欢去，不懂，
应该是因为跟江克一样不要钱吧？石头嘛，对不对？哪儿没有啊？
我这也是尼斯悲惨啊！我只是回来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特别的荒诞，就是他当时想竖那个碑，我不记得具体的尺寸什么，反正说的就是类似非常的巨大，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玩意儿。如果这玩意儿立起来，说不定也跟个那个什么金字塔一样的，会成为一个什么世界第几大什么奇迹，非常的离谱。除了给南京的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秋游的地点以外，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意义。所以我就说你不要立这种阳山碑台式的这个存在。而且呢，实话说，其实当时立阳山碑台，我怀疑啊，朱棣本人啊也不是真想把这碑立起来，他就是需要一个宏伟的计划来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他是多么敬爱和思念他的爹地。所以就是我要就竖一个史无前例的碑，
就是项目啊，规划书写大一点，
规划书写的巨大无比，
对对对，收益写的大大的，落地做的小小的。
对，然后底下的人一看，哇靠，这个圣上都已经拍了这么大一个项目了，那怎么也得批两座山意思意思吧，对吧？然后于是就找了个山批。对，
其实这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完全没有实际的奔头的一个虚无的行动。
你这个事情最多能找到的收益就是可能在几百年之后，就是
会有一群小学生来拜你，
可以有一些小商小贩可以在那边卖一些什么木头刀啊、木头枪啊什么之类的。
你这个阳山悲惨的例子让我想到这么一个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英伟达的这个王仁勋，就现在做那个GPU 的那个，
我知道
他最近呢在 Stanford 有一个 panel， 下面呢是斯坦福的学生，然后就问他说，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创业路上你的最大的强项是什么。他说 One of my greatest advantages， 就是我的最大的一个强项之一啊，是我对自己从来没什么期待
啊。
然后到下面后面跟你讲 I mean it， 就是我认真说的，我真的对自己没啥期待。他大概讲的就是说他刚毕业的时候快餐店洗厕所，他说我洗的厕所比在场所有人洗的都多，所以我洗成了店长。然后
那他管的是个公厕吧，就是他是洗厕所这件事情就是这么重要。
麦当劳的厕所也挺忙的好吧。
那比公厕忙，我说实话国外麦当劳的厕所那可比公厕乱多了。
他说我对自己没有期待是我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没有期待我就只着眼眼前的那一步，而且我只要把那一些事情先做成，然后再往下做一步，再往下做一步。他说斯坦福的所有的学生，你们当然有权利，你们因为在最好的学府，你们当然有权利去获得最大的期待，但是他说越高的期待往往意味着韧性的缺乏，因为你期待很大，你破的可能性就越大，然后你摔的也就越疼，那个时候你就越受不了。
对，其实这里讲的不是说你一个人不应该对自己抱有期待，其实我理解黄仁勋的话应该更多的是人不要被自己所树立起的那个期待给异化。就是你别把自己给骗了，你别真把自己给骗了，说阳山这那一刀下去就会有悲惨，
对的，
悲惨那一两斧子下去就会有大悲。Your daddy will love you forever， 这个不太可能。
对，我985了，我211，那我不能是个悲惨，
是，
对吧？就这个状态
啊，你
对吧？我不能是阳山，
你最多就是个贱才，你就是去扮演螺丝钉的贱才，怎么可能悲惨？
你最多是个三甲板，
是的，是不是土木？是土木就去打灰，是，就是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越来越开始会混淆一个概念，叫做你对一件事情的期待和你认为你能够达到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你会直接给他画等号。甚至再远一点，就是在这过程中你就越来越会把自己圣人化。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在沙丘里头，沙丘里头其实就是在讲述一个，其实沙丘这本书整部小书的底色就是在讲一个反英雄主义的故事，
就是讲一个人变成神，然后后面他又在作为神而反思的故事
啊。
对，保罗变成了神的紧接着下一步就是所有的弗里曼人打着保罗 打着这个以穆阿底部的名义屠杀了全宇宙，或者是说以穆阿谁不相信
哦，是吗？你们给我剧透到这个程度了，我操！
没有人会说哈利波特是剧透的，因为哈利波特小说早就写完了。
我才看了一点。
弗里曼人以穆阿底部发不动的圣战，在全宇宙之间一共杀死了600亿人，
他们消灭了40个星球。在这过程中，保罗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不是穆阿底部这会儿已经不重要了。你在《沙丘救世主》这本小说的原文里头，他赫伯特也说过类似的警示，就是警示这种盲目跟随英雄型的领袖所带宏大叙事的危险。就在书中他其实也借角色之口说了那句话，很有名的那一句，不要让你的人民落进英雄的手里，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灾难。其实宏大叙事就是英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人生过高的虚无的期盼，也有点像是那个木马底部。
就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具象里面，你才会找到这种让你产生幸福感或者春天感的这种东西。你往那个非常飘渺的往那边去靠啊，你就有的时候越想越难受。我举例子，就是这集我们其实的最早讨论的时候就有在想，你就是你什么时候会感觉到春天嘛？今年春天体感不强，那你硬挑一个时间，你会觉得那一刻瞬间春来了。我其实就是前两天，上个星期六是大概春节以后里面天气最好的一天，在这个江浙沪这一地区。然后我那天回了南京去看了爸妈，完了以后当天那个下午呢天气太好了，我说必须要出去跑一跑，我就从我家跑到南京奥体中心，然后跑到南京奥体中心呢，我就在围着奥体中心跑了两圈。那个时候让我感觉到最强烈的春的感受，就是我发现我可以肆意的出汗，而不用担心出汗之后有寒冷的负担
啊，天气暖和了。
冬天的时候你跑步的状态是在于你一出汗，出了汗之后就很容易在身上黏糊糊湿哒哒，然后一停你立马就凉了，
你停下来就凉了那个汗。
但是当温度升到一个20几度的时候，你在室外跑，你身上在出汗，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汗水在流淌的这种畅快感，不会感觉到它在冷却，你要会担心等会儿受凉。你开始发现慢慢的这种担心开始去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感觉非常的春天。那一刻我感到很快乐，而且我会在跑步当中感到很沉溺。我那时候就感觉的就是哦，天真好啊，然后我在这个里面就是希望能有力量的时候我就要多跑一跑。所以说我就今年，其实我不是一个狂热的跑步爱好者，我在今年以前恢复比较规律的跑步可能都要已经要追溯到大二大三的时候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墨尔本的尤林嘎，这次的时候我就跑了一下今年的第一个10公里，然后我那一个感觉就是在于我的精神是振奋的，我的心里是有期盼的，我是希望自己不停地的脚在往前迈，在往前跑，能把自己放到更远的一个地方去的。
有点阿甘南京分甘的感觉。
哎，对，当时我是觉得唯一在拖累我的就是我的肉体是对我的束缚。
那我的肉体对我一直是束缚啊，你以为我是不想跑吗？
你心里头是不是住着个别人？
我内心早就强风吹拂了，就是风吹不动啊。
给他安装上那个哈克南的那个
悬
浮
器
之后，
我可以了。那我给你跑个20公里，我给你。
你确实非常适合扮演哈克南公爵。
哈克南公爵、啊。然后这一路我的感觉是，支撑你一直跑下去的，跑了你很久没有跑到的这个距离的这个状态，它不是一种什么。什么为了某一种复兴，为了某一种伟大的目标，或者是为了肩负家族的使命。
你们家族还有这个使命呢？你是刘翔他们家的吗？
有一些传统家庭啊，就会把备孕放到这么高的等级上。
对呀、
啊，完全不考虑。
你没有，不是这些东西让你支撑你跑下去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这些东西支撑你跑下去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在路上开的时候，哎呦，就是这里的花也开了。然后你跑到这里，你会闻到这里的土壤有一种新鲜的青草的气息，然后你会发现你从桥上跑过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太阳照着河面会有这个波光粼粼的这个闪耀，是这些东西支撑你跑下去。
让我最近感到这个春的方式啊，是这个城市里遍布的野猫。就是上周四那个下班之后回家，而且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大概快9:00，然后呢，我走到工区外面有一个空调机下面，看到一只在伸懒腰的猫，然后我从它身边走过，它也不慌，伸了个懒腰背过去了。
看来是在你们那个工区是一只老猫了，
是只老猫，
是个老员工了，
一只成熟的老猫。
啊、第二天上班下雨了，有点冷。那个我网约车坐到公司的时候呢，因为昨天看到他了，又看了一眼，想说下雨了去哪儿呢，哎，鸭还在。
听这口音北京的老板。他还在那个地方吗？空调机下面？
空调机下面
他吗？
对，就那一块的确还是干的，所以他也不急躁，很安逸啊，非常巴适，对吧，在那待着。
在他眼里哪儿都是马尔代夫，你们工区也是马尔代夫。
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马尔代夫，是看到了前一个月前在那个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那个海峡旁边，因为你知道伊斯坦布尔是一个猫狗非常友好的城市，尤其是猫，满大街的猫。
对，伊斯坦布尔的野猫非常非常多，
那都不能叫野猫，据说好像就是大家都是对他们什么节育啊还是干什么的都已经处理过
啊，就五星好市民，反正
啊，就是等于共享养猫啊，云养猫、
啊、是的，
云养猫啊，
就是有很多组织，就是你知道伊斯坦布尔街头是有小房子的
猫舍是吧，
对，
小的猫屋，
对，它有时候有些呢搭的好一点就是小木房子啊，有些搭的差一点呢就是一个大的塑料桶，然后给它掏空了、
这是共享小猫的共享局旅馆。
对，然后你往里面看呢，它还有都有毛毯
啊、共享旅馆里的共享毛毯。
伊斯坦布尔满大街你都能看到，就是猫粮、狗粮，就是随处放的
啊、还有充电宝
啊，对，
啥都有。想去伊斯坦布尔做猫？
哎，然后呢，那天在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呢，我看到了有一只猫，它躺在哪儿呢？就那叫。海边上有那种拴那个船的那个拴船柱，就一个个小的，
嗯嗯嗯嗯，
岸边上会一个两个，就是大概5米一个、10米一个那种的，有只猫平躺着躺在那个拴船柱上，就是拴船柱，你可以理解为是它的靠垫或沙发，你知道吗？那种状态，
嗯，
眼神就是目空一切，啊，它的眼睛里看的就是它眼前的海，一边是欧洲，一边是亚洲，一边是索菲亚大教堂。一边是蓝色清真寺，带入他的心态，就有种听说你们人类真的千年啊，
嗯，
听说你们穆罕默德二世很牛逼啊，这个天下我很随意的就获得了
啊，
很随意在这躺着了啊，
你一看完是要回家的，我可以在这一直躺着，咱们谁比较牛逼？
对，
对吧？
你牛逼，
签证是什么东西啊？
不存在的，
我轻轻松松拿下拿捏。
你看到这个城市里的猫，你会慢慢慢慢的感觉到，就是伊斯坦布尔啊，它不一定属于人类，它可能更属于猫。有种就是不，之前是谁说的一句话？拿破仑说的一句话，伊斯坦布尔是，如果这个世界有个首都，那应该是伊斯坦布尔，因为它在一个非常战略要塞的地方。然后就感觉那猫躺在那说：“你们人类的咽喉啊，被我牢牢的掐住。”
嗯，
你看像这些东西，包括像尼斯的石头，像伊斯坦布尔的猫，包括我在瑞士的湖边看到的天鹅，你都会有一种感觉，是这些具象的物体或者生物其实比我们这些有意识的人更能够享受和把握住春天。你每次看到它都会感慨这件事情。
我在回忆啊，就是寻找春天的话，就是过去几年里面有没有那种特别值得记得的春天里的场景。就我想了一下，就是去年的开春的时候，我其实去了一趟杭州，然后当时呢应该是住在杭州的这个山里面的一个酒店，客房呢配了虎跑泉的这个泉水，挺高级，
虎跑
啊啊，虎跑泉的泉水，
多人纠正一下，
口音警察又来了
啊，口音警察，口音警察，什么虎跑泉泉水，最后还不是从我酒店给你拿过去的，真是。
王江浩说那边有那个虎跑泉水的时候，我就说，是吗？你给我拿进来，你的录音。
对啊，然后他配了那个虎跑泉的泉水，然后呢也给配了那个明前龙井、
哦、对的，
酒店呢还是很 chill 的，
我记得、
嗯、
山里面他有一个自己的小阁楼，可以在这个阁楼上面呢
把泉水烧开，
嗯，
然后呢去泡今年新的这个新茶，龙井的新茶，烧开的水嘟嘟冒泡，然后冒烟儿之后呢，你拿了一个玻璃杯，把茶叶往里一丢，水一倒，整个茶汤的青黄的这个颜色啊，然后包括迸发出来这个香气啊，就很快的萦绕在了这个整个一个小小的阁楼上，然后在那一瞬间，那个阁楼上面还有一个天窗。
哦，
坐在那个位置的一瞬间觉得非常非常的春天，外面的那个天窗里面照进来的阳光，玻璃杯里面的这个龙井的茶香，那一瞬间我觉得哎，我找到了今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刻。所以我就回头去看一看的话，就是这些小的细节，它有的时候迸发的一种气息光影，对吧，
嗯，
那就是当时你觉得哎，最让你雀跃的春天时刻。
哎，你看这就不是盼望，这其实就是你生物本源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官的感受。
而且泡龙井茶这件事情就实在太春天了，因为好的龙井茶它就是要在早春这个时节，
它要鸣前龙井，啊，
对
吧，对，
鸣前龙井就是雨前差点啊，你后面下过雨了差点了，对吧，鸣前，
一定要清明前。
茶这个事情，尤其是龙井茶，和我有一个更深的关于春的连接，就是它能让我联想到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大队辅导员老师
啊。
对，你知道你听我说为什么。首先我们小学的大队辅导员老师是全校长得最好看的老师。
哦，真的
怎么的
那你这有什么好说的，
骂了一句是什么情况那确实会记住，
考得很文艺啊，说什么哎呀泡茶啊什么这个，啊，
你听我说呀，哎，等一下，那个部分那时候我才五年级还是四年级。
我也很喜欢我们的美术老师，她长得也很漂亮，啊，好吧，
不要比了，这个没有什么好比。你听我说，我们的那个大队辅导员老师呢，他教的是什么课我就不记得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是有那个各个兴趣班的，这个大队辅导员老师他负责的是什么班呢？茶艺班。为此我报了茶艺班，这就是我与他的连接，我与龙井的连接。
这么听起来龙井是个手段不是目的，啊，
哎，龙井是手段呀，目的是春呀，
啊，合理
然后你想我从那个四年级就已经开始学习茶艺了，对吧，我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讲究的，我们是有茶海、闻香杯、留香杯，然后你要把茶泡到什么温度，把茶叶拿出来泡第一壶，嗯，把闻香杯扣在留香杯上，用茶汤全部浇它一遍，然后再拿起来，再把茶灌进去，再盖上你的闻香杯，过一会儿再把闻香杯拿出来闻一下，说这就是茶香，这就是刚才能闻到那个味道，
嗯，
然后呢再把那个小茶碗里面那个留香杯里面的那个茶喝掉，那个就是我小时候最春最春的体验。而且更重要的是，我那个小学的时候，我那个小学就住在梅家坞里，但是可能给大家稍稍普及一下，梅家坞就是今时今日产龙井的地方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钱啊，虽然是个村子，非常非常有钱，
啊，就是龙井茶的一个大型的原产地是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村子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很简单，这个村子产龙井茶，且，产龙井茶最好的几个方位的地方，
嗯，
有大量的龙井43号，
嗯，
然后每到春天，我们这个小学的这个茶艺小组啊，就会组织小学生们上山采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采茶这件事，因为我很喜欢茶山。那个茶山在我小时候跟我那种住校的我的这个连接啊，就出去玩，
嗯，放风了，
对，你放风了，你在学校里待着，只要能让你出去都开心的，
还可以顺便去山上野，反正采不采茶另说。
正常虽然有春游秋游，对吧，大家还是会出去玩，但是呢去采茶这件事情是茶艺班
独有的
啊，
一个 privilege。
最漂亮的大队辅导员老师，
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跟你不一样，我那时候参加的叫昆虫兴趣小组，大家可以呢，
哦，你也是要出去玩，我看
对，
你也
可以出去玩然后小学有个昆虫兴趣小组，我跟你说，我不仅比你们这个厉害的点在于什么，我不仅可以出去玩，我还可以拿着那个捕蝶杆啊，就是你知道有一个
类似捕虫网一样东西呗，
捕虫网，
我要听你霸凌的故事了，我开始你要霸凌人了
然后上面有个兜，然后后面有个网，然后可以拿那个玩意儿出去玩。然后呢一般出去玩不仅可以出去野，还有兵器，你知道吗，还有两个人
你看我就开始对打，我就霸凌人，开始对打，蝴蝶没补几只，然后妈的那个杆子就两人叮咚叮咚。
小学男生获得了长棍，那可不得了。
我跟你说，那个我在小学的时候去采茶，每次从学校，因为你知道，正常大家你想春游秋游就两趟，但是采茶，因为实话说那个茶山真的很大，是漫山遍野的茶树。在那个情况下，你每个春天大概能出去四五趟，就是为了让你去采个茶，因为你还要回来上课的嘛，你不能一直在那待着。
嗯嗯，一直在那待了，一不小心发财了怎么办？这学不上了。
而且关键是，你就采着采着，说实话，这么大茶山，老师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对吧？你在哪儿摸着，就随便玩一玩啊，这个虫子玩一玩，那个泥土玩一玩，然后有一瞬间，啪站起来，漫山遍野的茶树，一层一层的茶树是一圈一圈的，
嗯，
然后一直绵延到这个最深处的云雾里面。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老师教什么是最好的，因为你要采嘛，他说教你怎么识别最好的龙井仙茶，就是要采那种茶树，大家知道就跟那个就是绿化带里面那个树其实长得差不多的，
嗯，
啊，是的，这是跟个圆圆的球一样。
对，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春天的头的时候呢，它会长出新嫩芽，那个新嫩芽就是它那个茶叶，但是呢不是所有嫩芽你都要去摘的，因为有些嫩芽没那么好，或者有些嫩芽长了就让它往下发展吧，对吧，让它长成枝干吧。那什么嫩芽要采呢，就是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二叶初展
啊，
二叶初展就是那个第二个叶子快要长出来一丢丢，可以。如果二叶的比例超过30%，就不用再采了，这个就 let it go 了
啊。
你知道，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作为一个嫩芽，你要知道，你只要成功把你第二只叶长超过30%，就可以躲过可怕的离体。
我跟你说，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要找到他的第二增长曲线，才不会担心被人拆掉。
好有道理啊。
是不是？如果你的增长只在一条线上，你就会被离体这样的资本家雷住他了。
然后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有一个词叫百分之多少，就以前可能新闻上听过，这是我第一次学到，因为老师在黑板上给我们画了，说画到这儿，你看跟那个树叶是不是差很多啊，对不对？这叫30%。然后拇指和食指夹住余叶以上，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嫩芽叫余叶以上的这个嫩茎，轻轻提一下，采下来的那个叶子不是一芽一叶或者是一芽二叶初展吧，所以那个采下来那一个那小片芽头啊，就像一个叶。正好
啊，正好
比叶的这个手势，
比叶
的这个手势，
一个二，
正好，
嗯，
要把鳞片、余叶和老叶都留下，你不能采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把那个都采掉了呢，它就不长了。
哦，切勿杀鸡取卵，是吧？
哎，
对
对
对，所以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周更是极限，不能再多。
所以很多阿米狗一直在这个评论区跟我说，哎，你们能不能一周双更啊？一周甚至三更啊？
这样茶山就秃了，朋友们。
对的，
冷静，
不
客气。
我们通过茶叶这个故事啊，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的，对不对？
对，说明周更的茶香啊，再快摘不一定好喝。
然后你留下的那个鳞片、余叶和老叶呢，其实是。不定期的有可能在这个春天后段还能再长出新芽来
啊！
我现在回头想，就采茶这个事情的乐趣到底有多大呢？好像也没多大，你毕竟要跑到，对吧，荒郊野外去，这个鞋子也脏了还累，对不对？
小时候哪会在乎啊，
小时候要的就是鞋子是脏的。
我现在想，小时候我到底在开心什么，怎么这么开心。我的猜想可能是，就今时今日再回头再复盘，可能是那个时候你是不知道你采出这个茶叶最终的去向是何方的，你以为你已经采下了全天下最好的茶叶，你是不知道那个两三万的嫩芽才能出一斤的特级干茶，你也不知道什么头采之后还有二采三采。对于小孩子来说，对于小学生来说，一切事物都充满了新鲜和热情，
嗯，
即使你采的茶叶歪七扭八，你也觉得自己哦牛逼了今天。
对，
所以那个体验是很有意思。所以你说到龙井茶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啊就全是春天的感受
啊。对，因为这个活动只能在春天进行，没有谁冬天是去采茶的。
茶也没想到你那么早就来了呀。
对，
就我还光着屁股呢，你跑过来干嘛？
我都不知道冬天采下来的那玩意儿能喝出个什么味儿来。
市面上是有人采早茶、早春茶
啊、
去冒充龙井的。为什么？因为也嫩嘛，也嫩嘛。
嗯。但早春茶也是要在更温暖的地方才会发出来吧？
对， 但是大家要知道早春茶是做不到龙井那个水平的、
嗯、
因为龙井就是要过了那个缓暖的那个时间才能长出来，它是前面要缓暖之前它要经历一个冷才行，如果你不经历那个冷，那个冷到暖的那个过程你不经历完，你出来那个茶是不到位的，
见不到彩虹了、啊、
很有道理。因为其实实话说龙井啊等级分的还蛮多的，
是的，
这个包括要想追求一个非常完美的龙井茶也还是有很多工序要去追求。虽然实话说啊，龙井茶不像就是你很多时候泡功夫茶这个左一道右一道，
不，你可以那么泡，
你
也
可
以那
么泡，但是一般不会这样，
正常没有人这么泡。
一般龙井茶大家都会用玻璃杯，
嗯，
第一我是说好的龙井茶本身就不易得，然后呢第二就是你要真要想泡的好对吧，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冲泡对水啊各个条件啊也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讲究，
嗯，
所以就是要想这个讨一杯好的龙井不容易的。不是，直到去年李挺安利了我一个东西对吧，又要说到我们的老朋友东方树叶的龙井新茶、
啊，
我之前是真不知道，我有一说一，我不知道这个除了我们日常会喝的这几个口味以外，这个乌龙茶现在后来又上了黑乌龙、啊、茉莉花，然后就对啊青柑普洱，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李挺那天跟我说一句，他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味道，
限量款，
限量款。你一说他妈限量款，这就很砸金了，你知道吧？就是，
我这不管是啥，限量款我
是啥？
哎呀，那就研究研究啊，对吧？然后他说这个是限量款，就是每年只出这一批，就龙井新茶，而且很小一瓶。当我们喝惯了900毫升的一瓶之后啊，这个喝回500毫升都觉得 never come back 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嫌它小。不够攒劲你知道，然后但是他说小小一罐他就那个300多毫升一罐，
哟，那不就是个浓缩的分量吗，真的。
然后但是他好像是每年只制作一批，然后用的就是很好的龙井新茶茶叶。李挺去年跟我说了之后我就很激动，我真的是去订了，订了以后后面那个预订之后后面寄到家里面来去喝，确实是我之前理解的还是很不错的，这样的龙井的香气是在里面，这个是有点惊到我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做成这种茶饮料的这个形式它还能把这个龙井的精髓还原的这个程度能到这个水平，是超出我预期的。
对对对，它那个龙井新茶我跟你说打开那个香味是能扑出来的，尽管它是冷的，
嗯
啊、但是你也可以去热一下啊，但通常情况下它是冷的，
你下次也再热一下，找一个懂茶的表哥跟他说。
我有，不用懂茶的，有我有懂茶的堂哥。
你懂茶的表哥听完上一期节目应该已经识破你的小道理了。应该是这个吧。
因为茶叶啊，就尤其是龙井新茶打开来它的一个特色，就是龙井茶的特色就是为什么它一直是绿茶中的极品，原因就是因为它香味是比别人要浓的，然后你那个龙井新茶打开之后很强烈的香味还有豆香，
对，
然后你透的那个瓶子你是一看到那个茶汤的通透，你喝下去有一丝丝的微微的鲜甜，然后我跟你说这个限量是正经限量，我上次是我跟包家浩是在那个他上市的时候先预定的，然后买了对不对，后面你还想再买你在那个淘宝上去搜60多块钱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你知道开始我们买那个
哦，就那300毫升的60多啊，
就是买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好像100多还是200那一箱，
100多块钱，然后比一般的东方树叶要贵，因为它那一瓶本来就小，然后小了以后还要划到大概10块钱不到吧，大概7-8块钱一瓶。
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我们喝完之后，第二批你还想再买。
嗯，
网上就一瓶60到100
啊，就是
有成交，
而且你知道那是真假的，你知道吧？
对，有成交，但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喝完了之后后面又往里灌？
我表哥干的是吧？哇，这钱正好赚。然后，然后我才知道，东方树叶的龙井新茶比我那个摘的还要牛逼。
嗯。
你放心，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公司就是不会雇一群小学生去采茶的。
小学也不合法，
比你小学生采牛逼不是很了不起？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采茶的人牛逼，不是这个问题，是他全部用的那个特级龙井是一芽一叶的，而且是一芽一叶出展的特级龙井。
哦，就是那一个叶子也是刚刚展出来的。
对，然后呢，他的 成品率啊，就是基本上要30000牙头出一斤
啊，那是得限量了，对吧？这个我们以前也有老话说嘛，就是尤其是这种明前茶，立春之后清明之前收的茶，都是物以稀为贵，有这么个说法，不是叫明前茶贵如金嘛？
啊，是是，我跟你就我上记得就是民国的时候啊，这种明前与前龙井啊，这我已经分不大清了，那个时候具体情况，就明前与前的龙井，在民国的时候要卖12块大洋一两，
你在哪看来？
但这不是我们杭州这个看到龙井的这个价值还是能看到的，
因为我记得以前讲这个毛主席在湖南的时候，那个时候当老师一个月也就8块钱
啊，
对啊，
但有没有可能是长沙这个收入水平不行啊？他后面去北大图书馆，是不是这可能涨了点就买得起了？
那还是你们杭州人比较奢侈啊，12个大洋才能买
一两龙井
、
啊，
人家一个月才8块钱
啊。是的，
不过说回来，就是那时候毛主席八块钱，确实我估计可能跟那个地域的那个物价水平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可能就是当年的那个时候还是青年时代，可能还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他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月大概是能有个几百块钱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比如说鲁迅，好像说那个时候大概每个月能有个300块钱。
啊，
他几个月可以买一个3进的院子吧？不在
啊？对对对，
和他弟弟嘛，对吧？
对，然后这个什么北大校长蔡元培可以拿600块钱，
那一个月喝2斤没什么问题
啊？一个月喝2斤没什么太大问题。那个时候
要吃饭的呀，一个月不可能光喝这个的呀。
高校的收入还挺高的，
人都喝绿了。
胡适收入比蔡元培还高，他一个月能拿1400
啊，顶薪，
顶薪，顶薪，
1400哦。哦，藤校海归博士，有道理的，
确实。
包括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名人的收入情况啊，这边有说这个不知道来源可靠不可靠，说那个时候大概说这个类似中产阶级啊，记者编辑啊，大概的收入水平在每个月40到100块钱，那你要掏12块钱来喝茶还是有点，
还是有点贵的，
只能喝一两，你
只
能
只能喝
就
还是有点贵的。
按照这个水平，那大概就是何书桓和杜飞一个月只能喝一两
啊，差不多，
差不多。
就算你一个月挣100块大洋吧，一个月拿10%的钱用来喝茶也不便宜，
差不多。
你想那个，好像我记得《情深深雨蒙蒙》里面，依萍去跟陆振华讨生活费，然后被陆振华怒打一顿，那一顿好像是200大洋
啊，这还不容易的呢，
一斤茶叶。
200大洋，他们应该没有必要去喝茶了吧？一家人要养
啊，那倒。哎，不过回头来说啊，今年我们刚才节目前面也说了，今年年头比较冷，雨水也多，是不是？其实这个茶季也会有点影响。
哎，是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是更好
啊，
就是天冷的情况下呢，长得会慢一点，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东北的那个大米那个状态，一年一熟，一熟米比二熟米比三熟米都好。所以天冷它那个长得慢一些、
哦、就前面攒着的那种，
对，攒劲儿，更
就是攒劲了。
对、它的那个茶香味啊会更浓。
嗯，
这次那个东方树叶的龙井新茶，我跟你说全部用的是特级的明前龙井新茶，再加上采的有点晚，就是感觉最好那一批都被他们抱怨了，所以今年反正我听说是这一批的龙井新茶连网上那个预约啊或者预定啊都没有的，只能4月1号在那个东方树叶网上旗舰店开抢的时候去抢才能抢到。
啊，
想想小时候啊，我那个自己采的那些啊，要是口袋里啊能够藏一点，现在能发财。
你这个属于占用公家财物啊，也是不
是
特别建议的，
哎、也不太建议就留着脚。但是我其实能感受到，就是李挺刚才在说他小时候采茶的这种热情。回头来想，我们现在就是。上了班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热情，
因为你都是被推着干的，
对，你干活有很强烈的就是那种你现在的视野去看采茶这件事情所带来的那种枯燥和无味。还是回到我这次去欧洲玩的时候，在瑞士，我跟翟老板在卢塞恩的小镇老镇逛街的时候，我们两个互相之间都感叹了一句话，就说整个瑞士的人都特别有审美，你就感觉每一家小店都特别有风格。
嗯，
而且包括瑞士也好，包括我们后面在米兰在小店里头去买他们的冰淇淋，都感觉到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风格，且他们在为自己的这个风格感到骄傲。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中间去了一个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 gelato 的冰淇淋店，然后那家店因为那天下着大雨，所以虽然是个网红店，但是店里头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去的时候。然后店主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气质的一位女士，然后那个女士全程是用一种你能在她语气里听得出来的自豪和骄傲在给我们介绍说我们家的这个冰淇淋店这些冰淇淋是怎么做的。他们的冰柜里头全部是布满了跟水果一模一样形状的冰淇淋，芒果味的冰淇淋就是他们把芒果打开掏空，然后把果肉和冰淇淋混在一起重新再盖回芒果的形状。
哦哦，我吃过这种，
你应该知道那家店，
我吃过这种，但问题是我是在米其林餐厅吃的，
这不是一个这个高级料理里面整天吹嘘的这种是吧，把一个这个什么芒果打碎了变成不是芒果再重新变成芒果给你吃，哎，这也是属于朱门酒肉臭的一种
啊！我去，
你的批判精神挺强的，你别吃，
那人家就是手工的冰淇淋店，而且那家店因为是一个家族店，所以他在说的时候你再看着旁边那家店过往就是创始人的那个照片，可能就是他，我不太清楚是他是哪一位长辈，就是那种传承感和自豪感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吃完出来后我就非常的感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为自己在创造一件事情感到骄傲了。是包括刚才李挺说的，我们小时候去采茶或者小时候去做手工的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
你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很烂的，我摸着良心说你掏的那个叶子可能都已经碎掉了，但你就觉得很骄傲，我今天通过劳动我拿到了一个我自己认为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 一包茶叶，
它的获得感和反馈是比较直接的。
现在所有网上都在说你怎么才把一件事情推行下去，你怎么什么两年时间完成别人八年的这个博士的研究，就是因为你只要60分万岁，100分遭殃，那个心态去做，
能用就行，快速迭代，小步快跑，
对对对，
现在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事情不是在创造，我们在做事情在交付。
我跟你说，你说的对，而且通过这个逻辑往下推，我最近知道一个词让我非常的不适应，
嗯，
那你可能你们也很常见这个词，叫 MVP
啊，
就是你知道小时候在我心中 MVP 就是王者啊， Most Valuable Player
MVP,
对不对，
嗯，
MVP
最牛逼的啊，你们班上谁投篮哇一直进啊，打班队比赛的时候你下面一直喊 MVP MVP 对吧，贼开心。我最近才知道 MVP 啊，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叫最小可验证版本，
对，
嗯，
就是说这玩意儿能用就上，不要完美就先走起来，
就是一坨屑、
哦、对啊。
我开始在那个我们那个年规里面看到 MVP 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今年王牌项目吗？不是这个意思。
这应该是今年最屎的一个项目。
然后就是因为有这种心态，我们是交付，我们是被迫在推动的在工作，所以我前两天才看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在 GitHub 上有一个人说百万美元年薪的这个程序员，我去了甲骨文，然后我受到了震惊啊，一个月才改了几条代码。那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甲骨文遇到了2500万行屎山代码。
哦，对啊，就是大量的那种不受规范的糟糕的逻辑混乱的代码。
对，就是每一个人他在因为这甲骨文这么厉害的公司有多少厉害的人去，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被迫的在交付，所以在交付呢我怎么办呢，我就此时此刻我先把这件事完成掉，我不管用什么简单方法，不管用什么粗糙的方法先完成。如果你要从底层上去改
太慢了，
那
没这个
老时
间
了，对不对？你这个季度是不会打出绩效来的，你这个季度可能就 C， 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季度怎么交付出来呢？很简单，你在一个屎上面再叠一坨屎，或者在屎上面装一个马桶，
嗯，
对吧？至于这个马桶是木头搭的呢还是石头搭的呢，我
这个马桶也是 MVP 的，我跟你说这个马桶这种装修它就是装修的那种临时马桶。
关我屁事，对不对？我给他搭。那位百万年薪的这个程序员照理说是程序员中的王者，当他很有信心的这个来到甲骨文说他你只要改几个 bug 就行了，他发现哇，这里面搭了2500多个马桶，有不同的材料。
我该从哪里重启？
就是特别想跟大家说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欢迎来到真实世界菜鸟，因为这个真实世界 就是在 bug 上面运行的。这个真实世界不仅是在 bug 上面运行，这个真实的世界就是依靠 bug 来运行的。
对，
就你把 bug 修了，这个真实世界还运行不了的。
哎，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还是那个点，就是当我们在看到尤其欧洲很多老的城市会有这个很明显的画面，所有人的骄傲是基于他们过往的某一个黄金时代，某一个 prime time 的一个表达。比如说你在意大利能看到大量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画像的那种老店，然后你可能在法国又能看到法国的那种，南法很多小镇有自己特色的风格。但在我再回来啊，可能回到我工作中自己的那个感觉，就是不知道我的这个工作的 prime time 在哪里。这个工作就是不断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处理 bug 解决 bug 制造 bug 处理 bug 解决 bug 制造 bug。 但在这过程中你是找不到任何光辉的时刻去让你感觉到自豪和骄傲的，就你找不到那种你可以跟安西教练大吼这个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你是没有的。我每年过年的时候翟老板会有个习惯，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去庙里头烧香，但是今年过年
开春要
开车要拜拜，对，给未来的一年祈福。然后今年因为是在福州过年，所以赶不及去雍和宫上香，他就说要不要在福州找一个庙去拜拜。然后我其实啊，因为我不是一个信佛的人，所以说我虽然是个福州人，但我对福州的庙没概念。我就想说那要不就去开元寺吧，因为开元寺在市区比较好去，
带着地缘的优势啊，
它也确实是一个福州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和寺庙。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开元寺，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开元寺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第一，那个寺虽然是一个很有名的寺，虽然是开春要去很多人都会去上香，但是那个寺里头清静异常，没什么人。
哦吼，难得啊。
嗯，没什么人。然后呢我们就随着那个寺是沿着山坡有一点斜坡往上盖的，所以你在拜佛烧香沿着殿一进一进往上走，其实是一个逐步往上爬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我爬到庙顶，我们把所有的寺拜完，我们走了一圈准备出来的时候，我才看到开元寺的门口，它的大门朝着寺内写着四个大字，叫做莫向外求。
挺有道理。
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走过很多寺，但是那一刻我有一点稍微感觉被佛法点到了，你知道吗？
你这一刻的缘分到了。
对的，就是你才意识到说原来哇这句话是有道理。而且你想，这是佛的智慧啊，佛缘的智慧，他把这句话写在了庙里头。
可不是嘛，写外面
写外面
就进去了。
你想他要是对着外面，我可能到门口一看啊，莫向外求，说的有道理，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回家自己想办法。但是在里头啊，我也是跟着翟老板在里头一步一步拜，然后呢心里头可能也是，你知道咱们就是作为一个产品运营提需求磨练了这么多年，提的非常清楚。提完一轮出来，你想你在互联网公司你写了一个巨好的文案，然后最后给到 PM， 然后 PM 看完了一圈给你回了四个字，莫向外求。我操，大师我悟了，这个案子我自己能做
灵验还是不灵验的，我就有点怀疑了。他的意思就是不灵验你也就自己受着，都是靠自己努力，那是怪你。
但你仔细想，这个字其实是有道理，就是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期盼，这个期盼寄托在尼斯的石子上，你寄托在了什么那个海边的猫上，你寄托在了甚至伟大的穆阿迪布能够带着你统治全宇宙，其实都是你的期盼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向外求，就你都在往外面的一个东西去寄托。
对，就是不要去期待比如说这个什么时代的潮流会把你冲到哪，就是去期盼一些自己身边能抓得住的东西，实话就是这么想。
而且核心就是在于说你要基于这个东西往回看，我们其实很久没有的骄傲就在于我们很久没有问过自己说你自己觉得你值得骄傲的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江科说这个莫向外求的这个开元寺的事儿，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春天感觉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做恋上菠萝。故事里面男主是一个小哥，是一个晚托班的老师，就他虽然是晚托班老师，他不喜欢小孩啊，当然他也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生活里全部都是糟糕的事，他自己说一周里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周日，他以前呢没有那么讨厌周日，是上班之后才开始讨厌的。在去做晚托班的老师之前，他有五年的时间其实都在无所事事，那个时候他对每一天是平等的同等的憎恨，因为他看不出大多数的时间有什么区别，每天 日上三竿才起床，然后想想啊，我还有哪些剩下的菜、剩下的烟、剩下的钱，然后再去过每天的日子。诸如今天是星期几这种问题，基本上没有进过他的脑海。除了每个周五他会去看望他的母亲，其余整个星期都好像是一团混搅在一起。关于醒、睡、吃、撒、看电视和偶尔的姓氏的巨大混沌。
嗯，
然后呢？他就有了工作，就在这个晚头班嘛，即使五天是工作的，然后周日因为结束那种快乐让人不喜欢，但他发现他至少拥有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周六。这个小哥呢有一个爱好，也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坐在落日的海边椅子上抽上一天中的第一口烟。
嗯，
他总在日落时分去抽那第一口烟，靠着这一口烟他每天都可以去化解应付那些垃圾的工作，那些 annoying 的小孩。所以他在的那个托儿所有个好处，就是离海滩只有800米，所以他每天给自己一个期待，下了班就去海边的漫步道溜达，在海边等待落日，然后随时准备抽那第一支烟。他说每天他都急切地等待太阳亲吻水面，就好像孩子等待晚安吻，像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在毕业的舞会上一边跳着慢舞一边等待自己第一个法式诗吻，也像满脸皱褶的老人等待孙辈用湿润的嘴唇亲触他们的脸颊。
嗯，
然后太阳的光芒开始在水波上漫换的时候，他就会给自己点上一支烟，期待达成，获得一点点的幸福感。然后有一天他在海边遇到了一个已婚的漂亮女人，然后跟他借了一口烟，借了一口啊，就是他抽了一半，然后那个女的接说：“哎，你给我抽剩下一半。”
啊，
然后他们产生了情愫，没有接吻，没有睡觉，只是彼此提供每天一小时的一起抽烟的快乐时光。我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春天呢？就是春天可能满怀着那种可能性，阴郁但是有生气，没有过深的接触，但是已经心生爱慕。然后回头想想这种可能性，这种生气，这种连一个混得不怎么样的小哥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啊！你想他五天是糟糕的工作日，一天是等待工作的日子，还有一个周六让人期待啊，对吧？每天工作虽然很糟糕，但是日落时分还有第一口烟可以抽，所以就算日子很糟糕，但至少还有落日吧。
嗯，
今天就算下雨，明天也会有落日吧。明天就算也下雨，后天可能也会有落日吧，雨总不能一直下吧。那你拥有的我猜肯定比他要多得多。
所以你刚刚讲莫向外求，在这个点也是，就是你不要期待是一定，比如说我就是能在某一个浪潮当中就怎么能走得上去，就是去做自己挚爱的事情，或者是去做自己用心的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触达那些治愈你自己的这样的春天。
我觉得是，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时节，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好的环境，你才能做一件事情，如果你依赖于它，这些事儿其实是不由你控制，不一定会发生的。你也不知道哪一次你能见到真正有希望的那个光芒，但那个光芒一定来自于你脚踏实地去做每一件事情，然后每一次去探索，每一次去做田野，走到人间里，然后做每一件你能做的事情，从中间你自然而然能看到春天。故事的最后，这个已婚的漂亮女人远走他乡，小哥又变成了每天一个人在那儿落日抽烟的孤独男人。但他心里想的是，不管漂亮女人去哪儿了，他都希望那是一个温暖的国度，因为每次他把烟递给漂亮女人的时候，手就会碰在一起，每一次他的手指总是冰冰凉的。
All in good time I followed my nose, learned where to bleed when a night comes to blows, tried on your love then I folded those clothes, all in good time。
我们前所未有的期盼一场惊蛰，前所未有的期盼一场心里的春雨，但也有可能春天早就在了，只是被我们留在了什么地方。请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我的春天被留在了哪里，和我们一起寻找春天。我们会在评论区抽取十位最打动我们的听众，和东方树叶一起送出新鲜出炉的限量款东方树叶龙井新茶一箱，以及我们还会抽取另外十位打动我们的听众来杭州参加东方树叶与一席联动的春光里喝新茶全民饮茶日的主题专场讲座。快告诉我们你的春天在哪里吧。Give me two flakes just from kissing me. When my time comes around, lay me gently in the cold dark earth. No grave.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小红书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Where